好，现在呢是禅修问答的时间，就是回答你们在禅学上面对的问题。好，第一个问题，做身体扫描散发慈爱，慈爱先从身体前部分由头至脚，再由后部分，再后部分由脚至头，然后再整体由头至脚，由脚至头，出现整个身体成为光笼罩，整个光笼罩身体哈，已无身体的形象，然后有切块骨头，全身如支脉，看到全身骨骼，此时对此骨已失去散发慈爱的念头，不知下来应如何关照用功。这个禅修者的波罗蜜非常好啊，第一两支香就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成绩呀啊。这个时候呢，他应该转去观白骨观。白骨观就是不要再散发慈爱了，然后呢，既然已经看到骨头了，那你就观白骨，如实的观照白骨，白骨白骨白骨，然后要有如果能够产生一点对白骨的这个厌恶想，因为白骨是可厌的嘛，厌恶啊，白骨是可厌的，厌恶的白骨是可厌的啊，如果你能够继续这么观照的话呢，你也可以入很深的定，甚至可以达到初禅啊，那个白骨呢会越来越发亮，越来越发亮，然后呢全身就会啊，就像一具发亮的白骨，那你的心就会越定呢啊，从白骨观呢你可以进入初禅。好，第二个问题，坐禅时是否应该睁眼睛还是闭上眼睛啊？一般上呢我们会鼓励闭上眼睛，但是呢有的人说闭上眼睛啊，尤其是按波念的时候，闭上眼睛呢这个额头这边呢好像非常的紧绷啊，如果你有这种现象呢，你可以半睁开眼睛，眯眯眼这样啊，眯眯眼啊，这样也可以。为什么要闭上眼睛呢？因为你不闭上眼睛，眼睛看到前面什么东西的话，眼一有眼处的话呢，它就会有一种感受啊，有那个感受呢可能会带动情绪，这对修行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前面几天要修定嘛啊，实行禅也是修定的一种，所以呢闭上眼睛呢可以阻挡色尘进入眼睛而产生的妄想啊。但是如果闭上眼睛你有绷紧的现象呢，鼓励你呢眯眯眼就好了，这样眯着眼睛也是可以的。好，第二个问题呢，上午坐禅观想慈爱给自己时，全身很暖和，尤其头部会更热些，下午注意力有减弱，此现象时间短，此现象为持续的时间短，请问是为什么？这个禅修呢有时候做得好，有时候做得不好啊，有时候有的人早上做得好，下午做得不好，晚上做得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晚上就做不好了啊，所以呢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做得好也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啊，你要对你的禅修啊也要稍微有一点舍心，因缘法嘛，好，因缘法是不由你控制的，好你也做，不好你也做，你在做你的责任，这样就好了。但是你也要知道你什么时间做得好，比如说有的人早上做得好呢，那你早上就做长一点，争取时间呐，把握那个你做得最好的那一段时间，那其他两三次这样做不好也无所谓的 啊，你要要求每一次这样做得好，那是不太可能，除非你的定力已经很稳了。哇，这么多啊，还有两个小时了，这样。好，然后尤其他说扫描的时候头部会发热些，你扫到完的时候呢，有时候全身也会发热，因为你已经补充了这个正面的能量嘛。啊，那某些部分呢特别发热也无所谓啊，身体是无我的，它发热你就知道它发热就够了啊，不需要去在禅修的时刻呢不需要太探讨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好，那行禅师也会发热，不知为什么禅修本来身体就会发热，因为气运行得很好，尤其是扫描身体更会发热，发热是一个好现象啊，尤其是这样的天气啊，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们身体本来就是要有热量嘛。那坐禅的时候很容易瞌睡，该如何克服呢？这个问题前面三天肯定会碰上。好，那瞌睡的时候呢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呢，你可以站着坐站禅啊，如果你是坐在中间的呢，你站起来的话，我敢肯定你不会打瞌睡，因为你打瞌睡的时候万一倒下来的时候前面的人你会冲到前面的人了，所以这种意识呢就会让你不会打瞌睡啊。第二个呢，如果你真的打瞌睡的话呢，我建议你打开眼睛，不要闭着眼睛关啊。第三个呢，如果还行不通的话呢，我建议你深呼吸啊，你吸的时候吸到完，吸慢慢吸哈，不要发出声音，怕会吵到你的隔壁嘛哈。吸吸到不能吸的时候，闭气。啊，我今天早上也是打瞌睡嘛，结果我做了两下，哎，精神就来了。啊，吸吸到不能吸，闭着气。闭着气很不舒服嘛，闭气闭到你不能够忍受的时候，再慢慢的呼出来，呼到没有气了再闭，然后再吸，吸到你不能够再吸又闭，啊，没有几下你精神就来了，试一试吧啊。好，请问生活中的昏沉该如何对治？总是昏睡，刚才应该讲了啊。那昏睡有时候呢，如果你是有吃药的话呢，也是会昏沉的。比如说你有病啊，吃什么药啊，那些药可能是会导致你昏沉。好，如果是第一天、第两天昏沉呢，我想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们从一个忙碌的世界回到这个静，从这个动态。到这个静态，你还没有调时过来的话呢，心就会因为静了嘛，静了心就会想休息，想休息就是想睡觉，所以第一天第二天呢昏沉是难免的。好，但是你这个这位禅修者说，请问生活中的昏沉，如果生活中也是这样昏昏沉沉的，那就不行了。好，那就要想办法对治它了，因为生活中昏沉的话，你就没有魄力，没有精力去应付你生活中的事业啊、家庭等等。所以，那你就要探讨为什么会昏沉呢？因为一般上生活中是不应该有昏沉的。好，那如果禅修的昏沉呢？我刚才已经跟你们分享了。好，接着下来呢，心被光捉取，眉头很紧很硬，请问这种情况如何对治？心被光抓起是什么光呢？你没写清楚啊，是安波林的光啊，慈心的光啊，好，安波林的光啊，啊，那你就不要太用力。眉头很紧很硬呢，表示说你太用力，你应该放松。啊，你的心啊就沉浸光里面，你不要去抓取。禅修不是抓取，禅修就是一切顺其自然 他心就掉入了这个光里面，就是这样沉在里面，应该是很舒服，不应该是眉头很紧很硬的。所以这个是你心的问题，你的心在应对这个光的时候，你用不上方法，你就应该让心很柔和的注意做那个光，不要去抓取它，因为你自己都知道你的心在抓取，放下那个抓取，这样你眉头就不会绷紧了。大声一点。看不到呼吸了，你已经有光嘛，对吗？那你已经有光，你的光维持多久？
大概是
几分钟？一分钟啊，一分钟你就不应该看光了。自然就心就转去看它。那如果一分钟的话，它就没了是吗？没的话，你的心就不会，就应该放松啦，对吗？它光没了嘛，你这心就不会被光抓取，它应该心就应该放松了，是你没有放松。好，光不见的话，你是应该放松了的，啊，是你自己没有放松。啊，不然的话你就暂时放下吧，你就关这个眉头这边，眉头放松，眉头放松，教育自己嘛，啊，眉头放松，额头放松，鼻子放松，先把这个脸部的肌肉全部放松先。你这个问题不解决呢，以后也是很麻烦的。对，所以你先把这个肌肉先放松。有一个禅修者跟我说，他每次坐下来就先放松啊。第一个肌肉全部放松，放松从头到脚放松到完，然后呢连里面的骨头，第二遍骨头也放松，他把全身全部松完了他才去观呼吸的。我觉得我们呢就是很紧张啊，一坐下来就要去观呼吸，然后呢先没有把身跟心调好啊，就去观呼吸，就会造成这样的局面。所以不要这么紧张，不要这么怎么讲呢，目标至上。好，坐下来安博你就是要观呼吸，所以坐下来就观呼吸的话，心就会很绷紧，因为你都没有松下来，你就要观这个这么维系的呼吸的话呢，就很不相称了。所以你一坐下来应该扫描放松，你就不要用慈心禅也可以，你不要用慈心禅，你放松每一个部分，尤其是绷紧的地方，脸部这边全部跟它放松掉，你可能花一个小时放松都无所谓的，不要太在意，我一定要修安波念，我一定要观呼吸，要把这种直取禅修业处的那一个给放下，直取禅安波念业处那个呼吸的那一颗心要先放下。好，不然的话呢，你越做你越不舒服，那就会失去信心了，就没兴趣了，因为一直卡住了。好，所以要先放松哦，肌肉放松，连骨头全部都放松掉，那个时候心可能就静下来，马上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呼吸，可能情况会更加好一点。好，好，好，接着下来的问题是正确的盘腿姿势，包括手和脚怎么放，初学者哪种盘法比较好？我以为你们大家都是老禅，所以没有讲清楚啊，对不起啊。正确的盘腿姿势，包括手和脚怎么放啊？盘腿姿势有三种，其实有很多种，四种啊。基本上，第一双盘不鼓励，尤其是初学者啊，北传会比较鼓励，南传是不鼓励的。第二呢是单盘，就是一只脚盘住嘛，单盘。这个呢如果你是初学者呢也不需要啊。第三种是散盘，散盘是两个腿这样放。有没有人要示范一下，来找一个男众示范一下散盘，面向他们哈，腿不要盘着，是不是看不到 那你转过来给我看一下，这个不是，不是，不是。啊，对，啊，三盘是这样，来，你来示范一下，啊，你来示范。对对，哈，你转向他们，啊，这是没有交叉，完全没有交叉的。我有一个学生呢，他一向是单盘呐，啊，他一向是单盘的。后来我教了三盘过后呢，他一坐坐了三个小时都不会痛。所以呢，初学者呢，你就学这个散盘吧，啊，看不到可以站起来看哈，嗯，就是腿呢、脚呢完全没有交叉的，两个呢这样平放着，啊，那个手，心中杂念不能根除。能够根除杂念，你已经成为阿罗汉了。阿罗汉没有杂念的，哦，所以你要接受，接受心中有杂念。那尤其是第一天，第一天昏沉，第一天三个朋友会跟着你到第三天或者第四天。第一个是杂念，第二个是昏沉，第三个是疼痛。啊，这三个呢，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定肯定的跟着你的。所以你不要一来到啊，我不要妄念，我不要疼痛，我不要昏沉。那是你的我在作祟了。好，你的我在作祟嘛？这个法并不是你要他就不来，对吗？我不要疼痛，他偏偏痛；我不要杂念，他偏偏有杂念；我不要昏沉，他偏偏有昏沉。如果法是听你的话的话，那修行太容易了吧，啊，所以你们要实际一点， practical 一点，啊，昏沉来想办法对治，妄念来想办法对治，对治了够他还会再来，这个就是苦啊，苦没有办法解脱的苦，除非证到阿罗汉才没有妄念，啊，所以叫你扫描也就是对治妄念的其中一个方法，一直扫让你的心忙碌一点，你心忙碌的话呢，它就不会这么多昏沉，也不会这么多妄念了。但是你还是觉得很多妄念，那没有关系，它至少少了一点点嘛，不可能没有少的啊。所以你也不要要求自己太高，尤其是第一天到第三天，这是第一天到第三天是比较难熬的。你从一个忙碌的世界来到这个动态，来到静态的世界，你很不能够适应，尤其是心啊。啊，很躁，不能够定下心来，这是肯定的，你一定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你才不会一直心中起烦恼，那妄念来就只少了，让心忙碌少，这样至少可以减轻，只要你有减轻一点妄念，我觉得你应该感到满足了，满足才能够带来喜悦，你要求太高做不到，你就越来增加的越厉害，这样你就更多的不满啊，对自己更加的嗔恨了，所以不能够要求自己太高啊，记得啊。OK， 接着下来的问题，行禅怎么行啊？能否具体讲解多一片？如果是修持行禅的话呢，啊，你走的时候你不要脚，不要管你的脚步，啊，不要管你的脚步，要管你的心。把你的心呢放在这个胸前这边啊，愿此心安详。你一边走就一边念嘛，就不要管你的脚步就对了啊。愿此心安详快乐，远离敌意嗔恨，这样一直把这个慈心送给自己。或者呢，你一边走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扫描你觉得很难，因为你还是很初学者嘛。那你就说一边走，你说愿此生健康。没有痛苦，没有痛苦，愿此生健康，没有病痛，就送给自己的，把这个慈心灌进自己的身体，一边走一边念，一边走一边念，这是最具体的了。那站住的时候也是一样，好，站住你把注意力放在前身，愿此生健康，愿此生没有病痛， 这样就是行禅的方法。但是你可能问说，有的人怎么走得这么慢呢？他说走得这么慢，他们在观什么呢？那种是马哈希的观法啊，他们是提起啊，推放下，提起推放下，这是一种观这个风大如何带动身体啊，这个也是可以啊，修到一点定的，这是他们的修法。因为都是佛陀教的法，所以呢，我是不会反对的。然后只要佛陀教的法，只要禅修者修的法呢符合佛陀的教法呢，我们出家人是不应该反对的。那如果你要修持心禅的话，你就一边走一边送持心给自己，只要不要关照那个脚步就可以了。这样平常你这么走嘛，平常你们走的时候，如果没有修行的时候，你们走心是打妄念的，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现在呢，不要让心打妄念，你还是走，只是把心收拾起来，专注在所缘上，就是你的心念慈心安详，没有忧恼啊，没有敌意，或者念慈身健康，没有病痛啊，这个就是你要关注的目标了，关注的词句，然后把这个词句灌进你的身跟心里面，这样就对了。好。请问坐禅时腿脚很容易酸，不能够长时间盘腿坐怎么办呢？你最多能够换一次，换腿，第一天到第三天你可以换两次啊，不能再超过两次，再换的话你是得不到定力的啊。所以真的很酸很痛的话，你就换一下腿吧，但是尽量不要发出声音啊，舒缓它一下，因为腿太痛腿太酸你也拿不到定力啊，除非你有很强的忍耐力啊。很多人都不能够忍痛，或者呢把这个慈心转向那个酸痛的腿啊，厌慈腿远离酸痛啊，厌慈腿远离酸痛也是可以的啊，要稍微忍耐一下哈。OK， 我在家打坐的时候呢，上盘可坐50分钟，但在共修场却只能坐10几分钟，就腿受不了了。这是应该坚持还是不管腿只关心？当然要坚持，不要管腿只关心啊，也可以管身，然后也可以就是让全身再扫描吧。再扫描的话，腿应该可以啊。你只要不要把注意力放在那个痛呢，那个痛就不会这么剧烈。如果你的心一直惦念着那个痛的话，那个痛就会越来越剧烈，因为你执着那个痛，你执着是我在痛我在痛我在痛的话，那个痛就越来越剧烈。所以呢，不要把你的注意力导向那个痛的话呢，痛就会分散一点。在家打坐松盘50分钟啊，今天是第一天嘛啊，因为在家你可能一天做一次，这个是密集就一直做，身体就会越来越痛，所以是不一样的，这不可以比较的啊。再过3、4天过后呢，你可以做1.5小时都不痛的。好，坐禅时为何容易走神入睡啊？这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我已经说过了，第一天大家从动态转入静态，身心开始放松的时刻就会想睡啊，第三天过后这情况就会不见了啊。所以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呢？刚才已经说过了啊，你可以站起来啊，可以深呼吸，可以打开眼睛等等。怎样的状态表明坐禅已进入良好的状态呢？禅修进入良好的状态就是心很专注，没有妄念了啊，腿也没有感觉痛，或者是痛的时候它也不打扰你的心，这个就是进入很好的状态。当然还有更高的哈，OK， 在进 饮在身体扫描的时候呢，身体不由自主的抖动，该如何调整处理？这个是问题啊，很多人都会面对啊，身体会摇动抖动，其实这个是好的现象来的。好的现象，身体呢摇动抖动呢，在扫描的时候，因为你把气灌进去嘛，你把正气意到气到嘛啊，因为你的意识是良好的，所以你它带来了正气灌进身体里面呢，身体有一些阻塞的地方呢开始在操作，所以身体它就会动，其实是好的现象啊，你就让它动吧，只是不要摇得太过分就好了啊，摇得太过分哪怕会吓到别人啊，稍微动一下无所谓的，就让它动无所谓啊。老师，我想知道对自己散播慈爱可以包括脸部表情吗？当然可以，比如说微笑，想有平静安详的微笑，要如何用你开始啊所用的扫描呢？你先开始从脸部微笑嘛，扫描啊，用这个脸部这些放松轻松放松扫描啊，从脸部开始再往下扫，不要只停留在脸部哈，只停留在脸部我怕你脸部会绷紧了。另外呢，我是刚接触佛法的，也是刚用接触南传上部南传上座部。我来之前呢，有一位修行多年南传上部上座部的行友告诉我，四念处是修观的，而我止禅都没修过，是没有办法理解观禅的。我觉得这个你的朋友啊，我觉得你这个朋友呢，对于这个佛学认识不深啊，随便给了一个不好的意见，这点你们大家也要小心啊。如果你们接触到一个法门呢，比如说你们接触到袍的法门，袍的法门是以定为主，没有定你绝对没有办法修观，这只是袍的一个法门而已，它并不代表整个上座部佛教。所以你这样下了一个判断，你的朋友这样下一个判断呢，会不会误导别人呢？所以同样的，你们自己也要衡量一下自己对整个上座部修行的方法了解多少。如果了解不深呢，最好不要随便给人家意见，不要随便给人家一些advice 劝告哦。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阿难尊者在这个政治部讲了一部经，他说比丘们呢，那些比丘跟比丘尼证到阿罗汉的啊，来跟我说他们证到阿罗汉呢，都是通过四个管道。第一个管道呢，是从定开始才进入观的，可能像爬的这种方法嘛，从定才进入观。第二个管道呢，是从观开始才进入定的。那你这个朋友给的意见，那你是对的，肯定是不对的嘛。你的朋友说啊，你止禅都没修过，是没有办法理解观禅的，这个就违反了阿难尊者讲的啊，所有正道。阿罗汉的都是通过四个管道，有的是从定开始才观，有的是从观开始才进定的，才修定的，有的是第三个是止观双修，止跟观一起。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劝告你们啊，要给别人劝告的时候，要衡量一下自己对整个佛法了解多深。如果是一知半解呢，最好不要给任何人什么劝告，因为你可能会阻碍到别人的修行。第四个管道是比较在现在这个社会比较难一点啊，他这个禅修者呢，他可能因为有一种恐惧感，突然看到了一些产生了恐惧感过后呢，他开始引申了他的内观，引申了他内观，从那边呢他直接证到阿罗汉，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好，接着下来呢，接着下来的问题呢，是在给身体放慈心时，若某处疼痛感强，是否先给那处放慈心？你可以试试看吧，哦，看试试看。但是如果那个痛没有消失呢，你就不要管它了，再扫全身啊，因为你把一个注意力放在一个点的时候，那个痛可能会加剧，也可能会减轻，再看个人而定了。把心放在心脏附近，让心培育慈爱时，心脏有逼迫，有压迫感，如何处理？你不要太 focus， 不要太集中在心脏，一个放在胸前就好了啊，不要说很什么，很要专注在那个心脏哪个位置，那里不需要，把这个整个胸前当做一个心处的位处的地方就可以了，心就是处置在这个地方嘛，啊，你就是大概一个范围就可以了，不要进入很细的范围，这样才不会有这个压迫感。定是心中没有杂念，甚至什么都不想吗？是的，啊，定就是心中没有杂念，把心专注在一个所缘。你这个想是想东西啊，想事情的想，啊，但是定呢是把心专注在一个所缘，然后一直定在里面，完全没有杂念，这种叫做定。打坐时很容易昏沉，昏沉了一段时间才知道你的正念太差了一点啊。应该一昏沉马上就知道，一昏沉马上就知道了，要对治它就比较容易了。现在呢，昏沉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要对治就比较难了。不过今天是第一天，无所谓啊。再过两三天，你的正念越来越好的时候呢，心一昏沉，你马上就可以知道的啊。有什么办法可以对治吗？我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你就试一试吧。深呼吸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如何打坐？如何克服长时间打坐腿麻而影响心专注？这个也是刚才讲了很多嘛，哈。前面三天比较难忍受啊，过了三天的时候呢，有的人可以坐两三个小时都不会痛的啊。前面三天还不习惯，而且一天坐到晚了，身体会很痛。在家坐一天才坐五十分钟，你不会感觉到痛的，因为你一天才坐那个五十分钟。现在呢，五炷香，所以肯定那个痛会加剧啊。有时候下坐的时候啊，你可以做做运动吧，啊，做做运动，这样那个酸痛可能会减轻。不然的话呢，你就建议你坐在椅子上面，坐在椅子上面就会减轻你的痛。我们亚洲人呢，不喜欢坐在椅子上面，不知道为什么啊。美国人呢才不管呢，美国人一坐椅子上很快就不定了，因为不痛嘛啊。所以你真的有痛这个问题呢，你就坐椅子上面，那等到你有定的时候，你再来坐地上，痛就不会影响到你了。人性很丑陋，多数时候呢，我对众生升起的是厌恶的心，请问我应该如何培养慈爱心呢？不是所有的人性都是丑陋的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他挑起对犹太人的种族仇恨，杀了很多犹太人。但那个时候呢，在德国嘛，但是德国有一个辛特勒，如果没有记错他名字，辛特勒也是德国人，他救了犹太，他救了千多个犹太人，他并没有赞同希特勒的做法，而他去拯救这个犹太人，救了千多个人，所以并不是说人性肯定就是丑陋的啊。我们只能够说人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啊。那有时候这个也是因缘法嘛，比如说你结交了善知识，你就会成为善人；你结交了不好的恶知啊，就是坏人恶人的话呢，你的心也会受影响。所以这个善恶有时候也是因缘法，随着因缘而改变的。 如果你一直认为人性很丑陋呢，你当然就会对众生升起厌恶心。所以你要调整一下你的心态，人是有善有恶的啊，只是善那方面呢还没有被开发出来。尤其是报章哈，报章多数是报道恶的一方面，那你看了过后，你觉得人性真的是很丑陋，但善的方面呢，很多都没有被表扬出来。那如果你认为人性很丑陋，那你自己改善自己先啊，以自己以身作则嘛啊，把自己成为一个啊良善的人呢，让别人呢看到过后呢也会随着改变，这样是比较积极的想法，而不是对众生升起厌恶心啊。那请问我该如何培养慈爱心呢？你这个时刻呢，你不应该对众生培养慈爱心，你应该对众生培养悲心。如果众生的心性很丑陋呢，你就要可怜他们嘛，对他们要有慈悲，因为无明，众生无明嘛，导致呢造下很多恶业，所以呢我应该对他产生悲心。这个时候悲心比慈心更加有效啊。而且呢你不要看众生为人，如果你看众生为人的时候呢，你就会产生厌恶感嗔恨，你应该看众生只是无明罢了，没有众生嘛，没有众生相，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有的只是无明、爱欲、烦恼、嗔恨，这些都是心所来的啊。这些心所呢通过我们这个人呢、而呈现出来。所以呢要去掉你的厌恶心呢、你不要有人相啊，不要人相，你应该看到这个后面那个驱动力是什么啊，导致人心丑陋那个驱动力是什么，那个就是无明。所以十二因缘里面啊，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都是无明而起的。如果你能够看到是无明而不是人的话呢，我相信你就可以去掉这个对众生的厌恶心，反而呢可以升起对众生的悲心。当问自己的心散播慈爱时，当向自己的心散播慈爱时，我视为愿此心没有痛苦，没有压抑，没有纠结时，感到内心阵阵的酸楚，过往内心受到的苦痛现出来，我该如何做呢？要放下，要放下啊！放下，要原谅啊！你要原谅，放下。原谅呢，不包括原谅别人了，包括原谅自己啊！原谅自己所做过的错，原谅别人对我造给我身心太多的痛苦，也原谅别人。原谅自己也原谅别人，然后呢放下，了解一切有因必有果的。今天呢我们所承受到的痛苦，有时候呢是因为我们过去世带给别人的痛苦，因为过去世我们可能欺负到了别人呢，虐待了别人呢，对不起别人呢，那这一世呢果报成熟嘛，果报成熟的时候呢，是我们内心会产生这样的痛苦。所以有时我觉得你应该思维一下业报制，业报制就是业是我们的主人啊，我们的出生呢都是受业影响的，我们所面对的人生的甜酸苦辣呢，有时候都是业的呈现。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不会怨天尤人呐、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这方面都是他造成我的，那我们没有想到过去是我们造 造给他的痛苦，而这一世呢，我只是承受果报罢了。所以在这个业报制的过程中啊，我们是没有看到人的，没有看到人的，只看到啊无明带动的恶业啊，恶业伤害到别人嘛。这次呢，果报弹回来啊，因为因缘因果呢，就是好像你把一粒球丢在墙壁上，那个球会弹回来一样。所以你就思维着，这可能是我弹出去的球，现在弹回来给我自己，所以我必定要原谅，原谅他人，原谅自己，那化解一些的怨恨。如果一个人呢、啊，比如说别人欺负了我们呢、啊，我们对他有很强的怨恨的话呢，我先说，再先问一个问题，比如说一个人很欺负你哈、哦，给你带来很大的痛苦。你愿意不愿意在下一世再碰到他呢？愿意还是不愿意啊？不愿意。不愿意的话呢，你一定要在这一世放下怨恨。如果你这一世没有放下怨恨的话呢，啊，你把怨恨带在心中，我敢肯定你下一世还会再跟他碰面。就是因为那个怨恨牵动那个业，让你再跟他碰面，让你再跟他结冤恨，结冤仇。所以如果呢，你这一次没有放下怨恨的话呢，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哦、那个人已经欺负得你够惨了，你就希望许愿下次不要再跟他见面，那你就放下怨恨，你就不会再跟他见面。那如果你还是很恨他的话，你又不想再跟他见面，那是很难的，不可能。你下一次那个业会牵动，会带动你再跟他见面，让你们呢纠缠不了。所以我们心中啊受到的痛苦，我们要思维一下，可能是我们前世我们才是制造痛苦的人，把痛苦制造出来，把痛苦呢加在别人身上。但是你这样想的话，你可能会产生自我憎恨，对吗？所以要原谅自己，原谅自己无明嘛，啊，无明造业嘛，啊，不要看个人，是因为当时是无明的关系，啊，无明造业，嗔恨会嗔恨升起的时候会杀人，那是嗔恨的因素，不是我，是嗔恨，是无明，啊，所以这样想的话呢，你可以去掉人相、我相、他人，啊，众生相，这样心中呢，这个结呀、啊，比较能够解得开呀、啊。所以当你散播慈心给自己，这些痛苦呈现出来的时候，你要如理思维。那像自己散播慈爱时也会昏沉得很厉害，该如何对治呢？这个刚才已经讲了很多，如何对治昏沉。禅修时98仙的时间所言都不能集中在给自己送慈心祝福。对第一次打坐的人，该怎么样呢？他写得很吵，我不会读。如果你的心不能够集中在这个慈心的话呢？如果你没有学过其他的法门呢，啊，如果你有学过其他的法门呢，你可以转去其他的法门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这个心不能够集中的话，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记得今天是第一次，第一天，而且你又是第一次，啊，所以呢，会碰到这些障碍，这是难免的。你不要这么容易就沮丧啊，就失去斗志，啊。你这样才能够了解心是很难调伏的，心随意流转，心呢在这个达摩巴达，这个达摩巴达呢有讲过，心随意流转，只有智者 智者才能够去调理这颗心。同样的，你今天刚到嘛，还不能够适应下来，所以心不能够专注，这是难免的。第二天、第三天的情况就会改变。就是勉强自己去扫描，让这心忙碌一点。那第二天情况会好一点，不要沮丧了。有时呢，有一二分钟很集中，身体上发光啊，不是身体上不会看他写的字。腿麻的时候呢，都全不见了。但一二分钟过后，这集中力就消失了。禅修者是不是有这种问题呀？老禅修者是不是这个问题时间很长？我猜测你问的哈，因为你的字写得很吵，我不太会读。如果你是初学者呢，你能够集中一两个分钟啊，你应该感到高兴了。我们在爬的时候啊，爬禅师在小禅的时候每次问我们说可以集中多久，按波念集中多久，有的说五秒钟，有的说四秒钟，算到四下就心就跑掉了啊。有的说一分钟，有的说五分钟。如果说五分钟的人啊，爬禅师就讲 very good， 非常好，非常棒。心是很散漫的一个东西来的，然后我们如果不是长期的禅修者啊，很难抓得到心。所以这个人如果跟爬禅师讲我能够集中五分钟啊，禅师对他另眼相看。所以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都不敢讲说二十分钟了。因为我们讲能够集中二十分钟，他老师肯定不相信的。因为一个对心了解透彻的人啊，就知道一个人能够真正专注二十分钟里面没有妄念，很难做得到，很难做得到。但是你们因为对心了解不够哦，觉得能够专注一二分钟，你就觉得这么差，强差人意。但是对我们来说呢，这是非常棒的，因为我们看透了心的本质，心的本质就是到处飘荡的，很难定下心来的，像猴子一样啊，在这个丛林里面跳来跳去。那你现在能够专注一二分钟呢，应该是很好的现象，因为你们不了解心的本质，所以对自己要求太高。只要人心中呢稍微有一点专注力，你应该感到高兴，尽量的对自己一点点的专注力产生喜悦，这个才是对的，而不是要求自己做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这个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整，而且那个在我们修行上啊，比如说一天的五支香里面，一天五支香里面呢，如果有一支香做得很好，四支香做得不好，都应该感到高兴的。你要五支香都做得很好，除非你的定已经很深。你的定不是很深的话呢，你要求五支香都做得很好，这是痴人说梦话，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已经一坐下来就可以入定啊，这种呢，你可能五支香里面四支可以入定，有一支你可能入不了定。因为定也是因缘法啊，有时候呢五盖其中一个升起了就入不了定了，或者是下午吃得太饱啊也入不了定了，或者晚上没有体力也入不了定了。所以它也是因缘法，都是不是永恒的啊。所以只要你能够稍微看到心能够专注一两个分钟，你应该感到高兴的。对自己不要要求太高，你要求太高是因为你不了解心的本质，心的本质就是漂浮不定啊。还有两个，请求法师讲一遍坐禅、行禅、慢行、快行的动作要领啊。行禅呢，刚才已经说过了嘛，坐下来的时候呢，今天是持行禅，但是呢，你们可以在，讲到这个行禅呢，我刚才早上呢可能没有强调哈，这个持行禅呢有两个做法，传统上的做法呢，你可以说厌我内心，厌我远离怨恨，厌我远离敌意， 你不要把这个我分成名跟色，身跟心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禅修者跟我说啊，去掉我过后啊，没有痴心了，啊，厌痴心厌痴身啊，就把我那个把那个我给去掉的时候呢，因为他执着于那个我，所以没有那个我的话呢，他感觉怪怪的，他做不下去了。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你就执着那个我吧，无所谓啊，厌我身心啊，愉快，厌我身心没有忧恼，厌我精神没有忧恼，厌我的身体没有痛苦，厌我远离敌意也可以。你要强调那个我也是可以的，这是传统上的做法是可以的。我教的那个是比较先进的，在同时也去掉那个我。但是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就用这种方法哈，厌我远离敌意，厌我远离敌意，然后过后呢，你就厌我远离内心的忧恼啊，精神的忧恼，一直念嘛啊，一直把这个注意力这个痴心灌给自己的心啊，灌给自己啊，厌我远离身体的痛苦，厌我快乐快乐的过日子，只有四句罢了。你可以选一句，如果选一句呢太闷了，你就换嘛，换第二句啊，又闷了又换第三句，又闷了又换第四句啊，或者你只集中一句也可以。所以这种是 flexible 伸缩性的哈，你看哪一句对你最有效，你就集中在那一句那个句子，它没有效的时候你就再换另外一个句子啊，这是坐禅。行禅也是一样的，行禅慢行快行都是一样啊，也是你在慢的时候呢，也是说厌我没有精神的忧恼，厌我没有身体的痛苦，慢行也是一样，你只要不要注意那个脚步就对了。好，接着下来呢，我修持行禅时，为消除亲人家中已故父母的怨恨及兄弟的埋怨，还有伴侣的痛恨及子女的埋怨。哇，这么多，我像是宿世跟他们有过节，引起我身体不适合不适，在观想中时而头痛时而轻松，胃痛如一样，尽量让心放松，散发出慈悲善意，愿与我往昔有过节的所有人都得到和谐快乐，没有恶意，而我的心才有一些轻松。但专注力只能在下腹，不能往头部，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一会儿头胀发热，发热冒汗，如此我怎么调整呼吸和专注呢？如果你是修持心禅，你不用调整呼吸呀。好，那这个打坐的时候呢，发热是很正常的，就算是冒汗也是正常的。你不用特别做什么啊，这身体呈现的现象呢是很正常，你不用特别做什么，不用调整什么，最重要是调整你的心罢了啊。如果你觉得呢上慈心禅给你往昔的有过界的人呢你心中会感到轻松的话，那你就一直做，因为你这个怨恨埋怨的话肯定要跟它消除掉的。你就一直做，一直送给他们，然后请求他们的原谅。不管谁对谁错呢，最好呢先认定是自己的错啊。你认定自己的错，你才不会埋怨别人啊。所以呢，你请求内心请求他们的原谅吧，然后呢，愿他们远离怨恨、埋怨等等。好，最后一个。我初入定的时，眼闭时候会出现光芒， 白光，然后身上失去知觉。在我的印堂出现一道光，然后看到了藏区的草原大片。借着呢，我心有觉知，照见五蕴皆空。师父，我接下来该如何修呢？我初入定的时候，是谁说你入定呢？啊，眼闭时候会出现光芒，白光，然后身上失去知觉，这是好的现象啊！身上失去知觉是好的现象。在我的印堂出现一道光，然后看到了藏区的草原一大片。这个呢就很难说了啊。这个有两个可能，这个出一道光，这个是无可置疑的，很多人都会啊，这个也不是特别的不对，也不是不对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现象。但是看到了藏区的草原一大片呢，这个呢我就很难跟你判断了，你是幻想还是你看到了过去的景象，这个我就很难跟你判断啊，也可能是幻想，也可能是你前世的一个景象突然间呈现了出来。因为在修定的过程中啊，很多人会看到自己的过去式的啊。我的一个学生呢，来到我的禅修营，五天的禅修营，第四天他就看到很多过去式，一幕一幕的呈现出来。有的人没有来禅修营，在家中打坐啊，也会可以看到他过去的突然间一幕浮现出来，浮现出来这样。所以这个你看到藏区的草，藏区的草原一大片呢，是不是幻觉？是不是跟你过去是有关系？我很难跟你下判断。借着呢，我心有觉知，照见五蕴皆空，这是啊，这个可能是你突然想通了啊，有觉知到照见五蕴皆空，这也是好的现象。那我接下来该如何修呢？你还是回去，如果你是修安波念，还是继续回去安波念啊？如果照见五蕴皆空呢，你可以继续，如果这个智慧啊继续延续的话，你就继续让它延续。那如果停的时候呢，你就再回去你的子禅业处。 OK， 好，今天的禅修问答就是到此结束，谢谢。